文字的差异令人惊愕。第二部分，神是爱，但是爱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神是什么样子？神的爱就在耶稣基督里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，神的爱，神的独生子和神的道是一体的。圣父是什么样子的？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里提到圣父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之后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：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。再来看看哥罗西书二章八至九节：你们要谨守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在这个世上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，他是我们罪的赎价。他应许给我们的生命，并且给的更丰盛。他应许给我们永生，他有能力让我们过上圣洁荣耀的生活。你发现这位基督了吗？你重生了吗？你洗净所有的罪和羞愧，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吗？神说人说有好些消息，今天就是你救赎之日。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简易的指导帮助你立刻进入神国的同在。现在是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箴言二十六章二节：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诅咒也必不临到。神说，生命记四章五至八节：我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神说，箴言十章十六到十七节：义人的勤劳至生，恶人的尽相至死。遵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背责备的便迷失了路。神说，箴言十一章十九节：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神说，诗篇九十一章七至十一节：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也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人说，圣经里的诫命是人所写的陈旧古板的律法，已经跟不上这个开明发达的社会。世上没有神，基督徒只是一群鱼龙混杂的小丑而已。现在是记录，这是文字的差异令人惊愕的第二个系列。这是神说人说特刊，再一次证明神的话的超级神奇和准确无误，再一次证明神是不会让所有的努力遵循他的人失望的。这个特刊证明经书上的话一字一句都是那么的令人惊奇，并鲜明指出 蒙受祝福和遭受咒诅这两大阵营的真正区别。欢迎来到神说人说，愿耶和华的面光照你，赐恩给你光明和真理。阿们。箴言26:2说，这样无故的诅咒也必不临到，肯定有人做了什么才临到诅咒。最初亚当和夏娃住在天堂里的伊甸园里，这也是无罪的，长生不老的，但是由于不相信，不顺从的结果，我们的始祖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，亚当跟他妻子行先前的行为也这样做，在那天他们就在灵命里死掉了，被踢出伊甸园。随后的一些年日，他们在肉体上也死了。我们的祖先卖掉了他的长子继承权，随之他们的子孙跟从了撒旦，撒旦就成了世上的神，与天上的神相对，随之罪和死开始统治我们。所以确实有人做了什么。由于亚当和夏娃的不顺从，造成的后果到现在都没有结束。出埃及记34:6-7，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民数记14:18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诅咒到此并没有结束，并且堆积在我们自己的不顺从之上。确实有人做了某些恶事，因为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。在1982年挪亚·韦伯斯特尔编撰的英语大词典中是这样解释咒诅这样一个单词：谴责是对有罪者神圣复仇的一种宣判。一个对于神圣复仇的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惩罚那些像《申命记》28:15-68里一样违反神诫命的人。其中15-23如下：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船面盆都必受咒诅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羊羔也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，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、扰乱、法则轮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的灭亡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将你从进得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。耶和华要用烙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干风或作干旱、霉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。神的爱在乎他的诫命和指示。关于这点，圣经中最重要的例子在约翰福音3:3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神对我们这个世界充满怜悯，所以他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通过那无可比拟的神迹重生，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孽，遵守这条诫命，将会打开新生永生的大门，并逐渐达到奥妙的最高境界。相反的，违背他的诫命，灵魂注定将陷入永远的咒诅。请记住，神的每一条诫命都包含了内在的祝福或者咒诅，而神的每一条箴言和诫命都是信实的。诗篇19:9说， 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那些遵守神的诫命之人，将会享受到行神看为正确之事的益处，那些违背神诫命的人，将会得到相反的结果，行神看为厌恶的事的咒诅。注意，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，确实有人做了什么事才招致咒诅。在神说人说关于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，我们例举了六种情境来演示神的祝福和咒诅及其令人震惊的后果。例如，在诗篇91:7里，我们读到以下信实的话：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临近你。在第一部分文章里，我们通过他们可敬的言行和良善的果子，我们把顺从上帝之道的人与不顺从上帝之道的人区别开来。在不顺从的阵营里，恶行带来的后果可以用10亿人次进行计算，而顺从的一方数字是令人敬恶的零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我们将会看到第7至12这几种情境。情境七，神的诫命反对任何形式的伤害自身的行为。哥林多前书3:16-17，当然任何有关那样的事情都是违法的。下面的大字标题选自2007年的英国每日邮报网。在英国每日邮政里，有一大行字标题是关于人们吸食大麻的。吸食一根印度大麻的综合效应将会增加40%的患上精神病的可能。下面的内容来自那篇文章：在英国，承认曾经吸食过大麻的青少年和成人已经达到40%。数据表明，大麻可能会增加患上精神分裂症或者其他精神疾病的可能，比常人高14%。在2005年，精神病研究教授兼领袖罗宾·莫里给出一份完整的研究，表明如果在18岁经常吸食大麻，那么在25岁左右的时候，他们比常人更容易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，包括精神分裂症，机会是正常人的 1.6 倍。对于那些15岁就开始吸食的人，风险会更高，他们26岁时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是常人的 4.5 倍。罪的公价第三部分，选自2008年1月10日。如果你在全球范围内计算不顺从阵营的人数，那么这些负面影响及涉及的人数将可以数以百万计。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的影响是零。第八种情境，神的诫命严厉反对同性恋。在经书里，这个罪可被定为死罪。那些受同性恋循环奴役的人应该向神悔改，并请求神的饶恕和释放。这个不顺从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。例如，同性恋社区里比异性恋社区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要高出5000倍，并且男性同性恋的寿命要比正常人少8至20年，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可能只有41岁。在不顺从的阵营里，全球范围内，其中3%的人是同性恋，负面影响涉及的人数是2亿。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影响是零。第九种情境，在经书里，只有另一方犯有通奸罪才允许离婚，但当今的世界不是这样。拒绝上帝的道的结果是毁灭性的。在一篇题为离婚对美国的影响的文章中，我们发现这个摘录：每年超过100万的美国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而遭受打击。此外，半数婚生的婴儿在收到他们18岁生日礼物时，将会看到父母婚姻的破裂。离婚家庭的孩子更容易遭受儿童虐待和忽视，他们展现出更多的健康、情绪以及行为问题，更容易陷入毒品和犯罪中，自杀率也更高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 在不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的影响是，仅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离婚。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影响是零。第十种情境，神的诫命反对婚前性行为。2007年6月8日，路透社出现了这样的新闻标题：研究相对较新的性传染病淋病。其中副标题写道：研究发现非同居者的感染病率比常人高11倍。在不信从的证明里，负面的影响是成百上千万人感染性病。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影响是零。第十一种情境，神命令他的人常去教会。现在这一段是从《神说人说的去教堂的力量》这篇特刊里摘选出来的。数以百计的研究已经进行或者正在进行，用于确定宗教信仰和健康之间是有必然的关系。最新的结果令这个不幸的世界震惊。在1999年由德克萨斯大学主持的一项研究结果被出版了。九年里，他们跟踪了 2.2 万人，那些每周参加教会或犹太教堂超过一次的人，比那些不参加的人平均寿命长8年。请让我用另一种方法说，那些每周参加教堂超过一次的人，比那些不参加的人可以多活2920天，或者多活他们寿命的11%。根据耶鲁大学的研究报告称，经常去教堂的信徒可更不可能变为残废。以下的骑士勋章报里有关记录。几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，与很少参加或者从不参加教会的人相比，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很少住院，且具有较强的免疫系统。让我们把这些数字换个说法，那些每周参加教会超过一次的，比那些不参加的平均寿命长8年或者更长。为了讨论的缘故，让我们假定 20% 的美国人口在这一寿命更长的阵营里经常参加教会。这是一道数学题。美国有3亿人，乘以每周去教堂人数少于一次的人，就是总人口的 80%， 等于 2.4 亿人。再乘以少活的8年，全美国等于少活了 12.9 亿年。在不去教堂的阵营中，美国所有人的损失的数目是 12.9 亿年。在去教堂的阵营中，总损失的年数是零。去教堂的力量，2001年10月4日。第十二种情境，神的诫命反对对消费含酒精的饮料。请看《酒精和基督徒》2002年10月3日。如果女人与饮酒的伙伴住在一起时，与禁酒的伙伴相比，身体上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3.6 倍。在全球不信从的阵营里，负面的影响涉及的人数有数百万。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的影响是零。诗篇91章7节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神奇和信实，他们逐字逐句都决定着生与死的问题。人类可以选择他居住的阵营。请记得，在顺从的阵营里，负面的影响是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男人和女人来到基督里，他们把他们所结的果子带到了主的面前。因为信服耶稣不仅可以赎罪，也可以解决许多罪的问题。请慎重选择你的生命和生活。神说，箴言26章2节，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神说，申命记4章5至8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，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靠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神说，箴言十章十六至十七节，义人的勤劳至生，恶人的尽相至死。谨守教训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为弃责备的便迷失了路。神说，箴言十一章十九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神说，箴言十一章十九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神说，诗篇九十一章七至十一节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为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祸患必不至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人说，圣经里的诫命是人所写的陈旧古板的律例，已经跟不上这个开明发达的社会。世上没有神，基督徒只是一群鱼龙混杂的小丑而已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。